他看到那个禅师在那里打坐，他也蛮好玩的，就跟着坐。一坐呢，两个人一坐都坐了三天三夜。这一坐呢，那个云谷禅师啊，张开眼睛一看，他说：“哦，居士，你的禅定功夫不错哦。”那个袁了凡居士就说啊：“什么功夫不错啊？人生就是这样嘛，你再努力也是这样，就是定了嘛。那我也不用去多打妄想啊，就是这样过就好了。”这个时候呢，云谷禅师才说啊：“他说，我以为你已经入圣位的人是无欲而行，处世而乐，谁知道你是大凡夫一个。”他说：“你这个和尚怎么开口骂人？”他说：“我哪骂你，运用生命是运用你无穷的善根心宝藏来转化你的生命，以前所做你现在没有话说，可是将来所用必须你现在运作。”这个居士呢一听啊，他就说：“那么禅师你有何高见呢？”他说：“生命是运用在自己手上，除非你是没有脑筋的人才被呢命运所用，你不是被命运所用，你是被将你这么身心圆满的世界卖给他人的三寸口舌，你将你自己卖给那个算命先生。”他说：“你怎么讲这样？”那个禅师跟他讲，他说呢：“你从现在回去，你自己发愿日行一善，那么三年后你看看。”这个袁了凡居士他一听呢，他说：“日行一善，那有时候没有善事可以做怎么办？”那云谷禅师就跟他讲：“没有善事可以做，你一天呢早上起来起一个善念，祝福所有的众生呢在今天都能很欢喜过日子。那什么样的善事呢？有分别吗？”他说：“完全没分别，只要你欢喜心行善。”好，譬如说你白天呢在路边捡一颗石头拿到路边去，心里面所起的善念是不要因为有人踢到这颗石头而跌倒，这就是日行一善，每天做一件就好。那么这个袁了凡居士一听，他说：“那好。”他回去呢就跟他的妻子商量，他说：“那个和尚说我呢把我卖给人家呢三寸舌头，那我们发愿来做三千件善事看看。”所以呢从他们回去之后就例行善，他们发愿做三千件善事。其因为夫妻两个人很努力的关系，三千件善事呢其实经过呢一年就做完了。每天呢他们早上呢到村庄里面去扫落叶，去清水沟，那么去安慰那个孤苦贫穷的老人，去赈济，反正他们做得到能力所做，在他们认为是善事的就尽量做。他们没有其他的奢求，因为呢那个算命先生告诉他们，你呢是没有孩子的。结果呢一年之后就生了一个小孩，生了小孩之后呢他们更加欢喜，两个人就共同发愿要做一万件善事。因为呢大家看他们开始有所转变已经很好，所以整个村庄里面的人都开始行善，所以要做一万件善事就不容易了。做了一年，我记得是做了三年，三年之后怎么样呢？生第二个儿子。然后呢他本来呢所说的考到那里的官，只做到那里就已经开始升级了。然后那个算命先生跟他讲，你只能呢活到56岁。袁了凡先生在写的他的对子女的家训的时候已经是68岁的人他才写下来。后来呢他发愿要做10万件善事，他从发愿呢10000件善事完之后就开始升官，就两个孩子。后来他们发愿呢要做10万件善事呢一直就做不来，然后呢他一直很心急， 有一天晚上呢，他就做梦，梦到呢一个天神跟他讲，你十万件善事早就圆满了。他说哪有，我到现在还做了一千多。他说啊，那时候皇帝呢说要重新呢开一条运河，那么要征很多民夫，你上书劝谏皇帝不要呢做这些劳民伤财之事。那么他在梦中就跟天神讲，可是皇帝没有接受我的意见呢。这时候呢那个天神就跟他讲，天人呢在计算人的善恶，不在于你有没有成就，在于成就这件事情的根本前因，也就是你的意念是护持几十万人的生命。这时候呢袁了凡居士才深深体会到说，原来我们每一个人所产生生命的因缘都是从你的意念变化，所以善于守护教化自己的意念，成就一切善法业，比你装模作样用这个外形去做给人家看要好得多，要重要的多，因为根本益处、根本之处在你的意念。所以呢，在经典里面就讲到，菩萨为因，众生为果。众生为什么果呢？所呈现出来的果报，那么众生就怕得不得了，就烦恼。可是呢，一个懂得学习，开始珍惜自己意念的人，那么你就不用担心你的果报，不用去问你的耕耘会如何。所以呢，这个是啊，让我们自己能够常开呢白色的芬陀利花，稀是众宝，所开出来的呢全部是众宝，处处分布，处处呢都以我们呢白色的善妙之业与众等呢相庄严，以为庄严严饰，宝多罗树呢七重围绕，就这样子呢重重无尽。那么我们自己如果成就宝多罗树，这个多罗树呢是高深美妙之意，这种树呢是印度树，长得非常的高深，然后呢那个叶子啊会闪绿光，很庄严。所谓的七重围绕呢，就是我们若以从我们心中所流出来的是这样的因缘，那么所有的众生都具足七重围绕，每一个众生都转七世作用，对我们都是这种宝宫殿楼阁与我们互相围绕。所以你们看，成就这个世间的善法业，教化自己安住在善的意念上是多么的重要。那么种种的妙网张施其上，图像散花分影其中，你看呢、其实这种世界在我们这里怎么会没有，也有啊。在春天的时候啊，我最喜欢我们这里的春天，春天呢那个梧桐花呢很多很多，然后就落落落落满地上呢，都是白色的花，中间有一小点红点，分这个是芬陀利花，很多呢你脚踩下去那个花呢就盖到你的脚上，那么就会很殊胜，很殊郁啊。我们的坟墓啊啊都是用这种的芬芳馥郁，这人生将会是多么美妙。其实我们汲汲营求的人生，我们很少有机会呢真心去体会一下这个社会这个人生给我们多少妙宝啊，太可惜了。我们一天到晚运用金钱，却被金钱所控制， 现在刚好反正没有工作，或者是工作很好，大家都没钱，正好好好受用一下啊，这个大地给我们芬芳馥郁的宝贝啊。可是呢，趁这个有机会，让我们再恢复到几十年前呢这些宝贝的时候，又有几个人真正能体会？每一个人都苦恼死了，还要抗议抗议，这么多抗议，唉，本来是向政府抗议，然后呢抗到没办法，现在就是抗瘟疫，同样都是抗议，政府也要抗，百姓也要抗，就是太多的抗议，都忘记啊好好享受一下。你看这个春天大地所吐露的芬芳，有百万亿呢，那由他们喜宝庄严，有这么多这么多众生相处，应该要打开这个心门的时候，全部都是呢这种智慧啊，善用相妙之宝互相庄严的，人与人之间应该要如此的啊。所以啊，现在呢一一门前，一一门前其实所讲的就是每一个人的门打开，这个门前都有49宝施罗床。49宝呢就是啊七世七轮而转啊。七世七轮而转呢所讲的就是我们人要转化过程，等待的过程，我们所谓的中阴身呢要等过七个七，49日。那么施罗就是戒床，也叫清凉床，所以要懂得戒止我们自己呢随便乱飘呢这种没有意义的这种心。次第行列啊，次第呢行列，富有百万亿园林呢周遭围绕，更有百万亿的这种花园宝林呢周遭围绕，其中呢皆有种种的杂香、摩尼树香、周流普熏，众鸟和鸣，听者欢悦。在这个大城当中呢，所有居人、所有居住的人呢，无不呢成就这个业报，这个果报的神主乘空往来。他们呢因为啊能够随意分化，所以乘空往来，形状呢同诸天啊，心有所意，应念即至啊，心中呢所想的呢就能够应念即至。那么那今天讲到这里。其城次南有一天城，在这个城堡的南边呢有一个天人之城，叫做树花庄严。它右旋呢有一个大龙城，叫做究竟。大龙呢是可以与如意啊珠宝，也就是可以与如意降甘露啊，使令众生能够清凉。再来呢是有夜叉城，叫金刚圣妙床。再来呢就更有这个乾塔婆城啊，就是这个啊第四天的音乐天神。再来更有妙宫，就是微妙的宫殿。更有这个阿修罗城，为什么会做阿修罗呢？因为喜欢斗争生气的人就是阿修罗。那么他叫呢宝轮。再来更有迦楼罗城，名叫妙宝庄严。再来更有紧那罗城呢，叫游戏快乐。更有摩喉罗城呢，叫金刚床。好，在这个天龙八部好所有的宝城之外呢，更有梵天王城，它叫种种的微妙庄严。像这样子呢有百万亿 那由他竖这么多的城堡，这些一一个城呢，都各有百万亿，那由他楼阁所共围绕，在每一当中呢，都各有无量的庄严。诸佛子啊，这个宝花之轮大林之中呢，有一个道场叫做宝花遍照，以众大宝呢分布庄严，那么以摩尼花轮呢遍满开敷，燃以香灯，那么具足种种的妙宝之色，艳云弥覆，光网普照，有种种的庄严具呢，常出妙宝，在一切乐中呢，常常横奏，常常有演奏呢，这个舒雅之音。那么有这个摩尼宝王啊，如意珠王现菩萨身，更成就种种的妙花，周覆十方。在这个道场之前呢，有一个大海，叫香摩尼金刚，出大莲花，名叫花蕊艳轮。这个花呢非常广大，有百亿游旬，净业呢虚台都是妙宝，有时不可说百千亿，那由它莲花所共围绕，常放光明，横出十方，周遍出微妙音。今天讲到这里好了。再来我们来看诸佛子啊，比声音世界，在这个呢殊胜妙音的世界当中，最初节中，就是第一节当中呢，有十须弥山为陈述的这个如来初心于世。那么最初节呢，通常啊都是善福因缘功德最成就的时候。所以呢就会有很多的如来在善结因缘而出心于世间。他的第一佛呢叫做功德山须弥圣隐，以功德呢妙宝之山成就须弥这么高广殊胜的智睿之云。诸佛子啊，你们应该要知道，当这一个呢功德山须弥圣云将出生于世间的时候，出生于世间的前一百年，在这个摩尼花支轮大林当中，所有的一切呢都庄严周遍，清净圆满，所谓的呢出这个不思议众妙色宝光艳之云，也发出呢种种啊赞叹佛的功德音声。然后呢因为这个是佛的圣德所感，然后呢在所有一切的这些十方微尘众生当中呢，就演出呢无量无数的这个佛的音声，疏光布网，疏放呢舒适很愉悦的这个光明呢遍布如 这个啊，善妙网相一样，遍覆十方，全部是以这个呢殊妙的啊啊愉悦的这种光明呢啊互相的啊邻居。宫殿楼阁互相照耀，那么这些宝花光明呢腾腾耀聚啊，这些光明呢腾起就是永耀欢喜。那么领聚成呢这种啊众妙色云，在这些众妙色云当中所出的呢更是微妙的法音，说什么呢？说一切众生，所有你们这些众生呢前世所行的业行，都是成就广大的善根，今天才可以遇佛如来出心于世。那么我们今天呢应该要惭愧忏悔，佛光常在，可是呢我们却生在八难当中的佛后。为什么在佛陀入涅槃之后我们才出生？如果今天我们呢能够依止奉行，在佛陀呢出心于世间的时候，我们善加以珍惜，我们就不用在佛后呢还要啊这么辛勤的呢在这些五浊恶世而沉沦。说三是一切诸佛的名号啊，那么述说呢所有啊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呢诸佛名号，也就称扬赞叹你们这些众生啊是因为善根才能出生在这里啊，然后呢是依着呢诸佛如来的修学才会出生在这里。那么叙说的是诸菩萨所修种种呢愿力行持呢到达究竟解脱之道，说诸如来转妙法轮种种言辞。那么称扬赞叹呢往昔诸菩萨在因地呢所熏修的所有一切的愿力以及行持，然后到达解脱的法门。所以我们知道对于我们现在呢末法时代修学的众生而说，要见那么我们知道呢其实现在啊我们学佛，我们学佛呢有一个过失，就是闻法太多啊，行持太少。你们会说呢我也有在行持啊，我念经啊拜佛啊，然后我布施啊，很多时候我也在忍辱。真正的行持是为什么你要去念经？为什么你要拜佛？为什么你要行善？驱策你去做这些事情的真正原动力。那你们会说，那是因为我们心啊，没有错。其实呢，诸佛如来所教化我们所有一切的经法，全部是在于心行。更深入一点来说就是触灭。我们今天呢为什么不能够修正习气？因为触不灭。 能行之处以及所行之缘双灭。那么这样子呢，行持才是真行持。可是通常呢，我们呢有这个愿行，在愿行当中还辅助于呢维系绵绵密密的贪心。这种贪心呢，有这种啊希望人家随喜赞叹的欲心，希望人家呢能够啊看重我们的欲心，所以呢不能够以无住相布施的功德而行持。所以当你们听到呢有人不随喜，当你们听到呢有人讥嫌，就退心。这个善心呢就不是从真正的善根芽而出，是由贪心的染污根芽而出。这就是啊我们所说的杂染善。所以呢在这里啊，这尊佛要出生的前100年，那么就开始呢熏陶这些众生。你们要知道啊，菩萨因地所愿所行所修，以及呢因为亲证愿行到究竟解脱之道，说诸如来转妙法轮种种言辞，说诸如来自己亲证亲说真实语诚实语不变异语的我亲证解脱的妙药。那么如何能亲证？我们在一般呢，我们在这个眼耳鼻舌身上在那边摸索，在看别人的眼耳鼻舌，在那边呢相续的起心动念，都是不知道呢能够让你看这些以及接受之后的转还余地的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在我刚刚所说的心行要触灭，我们就是触不灭有这个维系的染污贪心，所以呢一直堆积的结果就是压抑，压抑久了呢觉得不能够受器重，不能够受人家的认同，然后就爆发，就退失道心。所以为什么说如来转妙法轮种种言辞，如呢就是你接受境界，那么来呢要善来。所以以前呢在佛陀时代啊，刚开始呢佛陀成道之后，所有的比丘都是善来比丘，就虚法自落，一句善来比丘一句法语就证阿罗汉果。为什么呢？因为转微妙的秘密法轮，而这个微妙秘密法轮从哪里转呢？从如来，从你如意自在心中流出，从境界所来，你都必须转成微妙的啊这种善业的秘密法轮。那么我们讲到这里，我们要知道很有意思的是呢，我们自己呢心王为主，我们以我的心王为主，可是却常常放纵你们的六贼呢到处去偷有用没有用的东西。哪六贼呢？就是你们的眼睛啊，打开眼睛就偷偷摸摸的看东看西，这一看呢没关系，你们可以看，但是呢一定要用你们的智慧，要偷进来的东西你们也要啊偷好的， 不要乱偷啊，不好的杂七杂八的会染污粪垢你们身心的，你们偷进来干什么？你们要去听人家声音，当我在讲话的声音出去，我也不知道你们哪一个人会偷偷的呢拿进你们的心海里放。你们要拿进去啊，要偷放也要偷好的。所以为什么叫旋转妙法轮呢？就是将所有的境界上一切不善缘，在我们自己心中善知识涌起的同时，你就必须把它转成美妙善妙的法，然后呢才轮转入我们的心海当中。这个必须呢不是靠外在的善知识，必须依着呢我们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啊这个善根海。当然你的善根海有多宽广多深，你的恶根海就有多宽广多深。不过能够控制作为主人的就是你自己的心王。所以每一个人的心王呢是如来的道场，每一个人的心王呢是如意摩尼宝珠。那么你们如何从你们自己的如意宝珠当中旋转妙法轮施与一切众生，以及呢从一切众生对我们的教授要去除我们习气的呢慈悲心去善用。怎么说对我们教授呢？当别人瞪你恶言骂你，这个都是呢慈悲示现，为了让我们去除习气。你们如何在这里转法轮，那要问你们自己。那么现这样子呢，如是等庄严之相显示如来啊当初于世，这些示现呢都是要教导告诉我们，让我们开始呢去啊很欢喜的准备接受有佛陀将要出现于世间。我们刚刚讲到今天我们很惭愧，在佛陀时代呢佛陀仍然用这个大悲音来教化我们，其实佛光常普照，你们自己呢心中也常依着佛光而受用，可是呢你们不用佛光，这时候呢这个佛光叫做呢自省觉之光。若能自省自觉，光明自然从你的心海当中涌出，就与佛光相应。可是我们不用佛光，我们用什么呢？我们用我的情爱染之光，所以呢就常常呢有这个自私的黑暗。由于自私的黑暗呢领聚到最后就腐烂臭碎不净。那么在这一个呢声音世界当中啊，所有一切呢这个天龙八部之王以及人王梵王等看到呢这些相状，就已经知道呢善根成熟，都想要呢准备等着亲见佛，而且呢亲来亲近这个道场。而时呢一切功德山须弥圣佛，那么他在100年当中呢还没出生于世，已经呢先出这个不思议的宝愿云、叹佛功德音，以及演说无数佛的音声，以及疏光布网弥覆十方，更有这个宫殿楼阁呢，还有 种种菩萨所修愿行都出微妙音。那么这时候呢，时间一到呢，这个一切功德山须弥圣云佛在其道场当中的大莲花忽然出现。这个呢地方啊，是让我们啊很深刻的体会，那就是呢，虽然我们的佛性尚未涌现，要常闻法。常闻法呢，哪一天啊触机的时候，我们的啊这个自信的如来觉性呢，就会如大莲花的忽然涌现。所以能常闻法，依法而行持，不管智慧开不开，你不用去贪心呢，什么时候我的智慧会开，这个叫水到渠成，水到那个河沟呢自然就成就。那么水没到的时候呢，那我们呢常常有这个愿行的熏修，那么是自己的福报。这时候呢，这个功德山须弥圣云佛在他的道场呢大莲花当中忽然出现，其身周遍普及等真法界，平等呢遍满一切真如法界。真就是无漏之处，如呢就是入一切众生心海，在一切佛刹当中皆示现出生，一切道场呢悉亦其所。那么佛陀出现于世间的时候，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南瞻部洲，那我们呢在这里是印度，我们看到佛的出生入涅槃，其实在同时这个时候，在佛陀的三千大千世界、中千世界以及所有的小千世界，皆在这个时候同时呢有这个佛出心于世，并且呢出生，然后呢降魔，然后呢转法轮，然后入涅槃。所以呢是一切道场悉亦其所，有无边的微妙庄严宝色都具足清净。那么这个无边的庄严宝色具足清净呢，其实也说的是我们自己每一个呢，你们在做所有的善知识，当你们呢心起安乐，譬如说有的做母亲的，当你们在护念你们的孩子，虽然那个是有私心之爱，但是呢那个时候你无私的时候，也有具足呢那个温暖的啊光明妙色。不过呢这种私心之爱，如果你能够转成呢是对所有的呢一切比我们年幼的当成是我们的子女，比我们年长的当成是我们的父母的话，那么你们就转了这个私心之爱，成就呢这个无住相之慈。那么如果能够成就无住相之慈呢，那么就具足如来的无边妙色。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具足无边妙色，当你生病的时候就呈现黑色，当你心境愉快的时候呢就呈现光彩水色，当你呢贪一个东西流连忘返的时候呢，就呈现呢那种欲水流肉的隐约之色，当你愤怒的时候呢就呈现红色，当你呢这个色身呢沉闷的时候，就呈现呢这个黄灰色。所以每一个人的这个色身在一天当中也是千变万化。 不只是我们人色身如此啊，你们呢都住在城市里面，比较没有机会去观察。我曾经呢有一次啊，在这个大雨当中啊，就我们这里有一种蚯蚓呢，差不多有这么大。这种蚯蚓啊这么大，当它钻出那个泥土的时候呢，要钻出来很费力的时候呢，它身上充满了那种咖啡，深咖啡枣红色。可是呢当它窜出来的时候，那一刹那就有一点金黄色，因为太愉快了。当它在碰到它的同类的时候呢，不只是太愉快，还产生那种心情呢，就是这种很难形容了，你只能自己观察。它就变成了那种天空金蓝银色，有点宝蓝又有点金色，这样亮亮。然后呢我很调皮啊，我就用我的手去摸它一下，它好像触电了。我不知道他是恋爱触电呢，还是害怕我斩断他而触电。这个时候呢，他突然间他身上种种妙色突然间共同呈现，就这样子交换，刹那当中一节一节一节。我心里想，哇，怎么这么多颜色啊？所以我就去拿树枝给他戳一下。你看我们自己用树枝呢稍微碰一下，我们不觉得什么，对不对？可是那个蚯蚓常常躲在泥土里面，你用那个树枝戳它就像尖刀一样。这个时候呢它突然间就很急的就大便出来，大便当然它大便出来也是泥土，不过那个大便出来居然是黑色，然后全身呢刹那当中就有那个灰黑色的呈现，连一条蚯蚓都有无边的妙色。当他高兴，当他喜悦，当他觉得成就，当他碰到呢他同样的同类的时候，跟当他碰到危险所呈现的颜色，跟我们人都差不多一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啊应该有这个心。有这个心呢，如来能够成就微妙宝色的原因是心平喜乐一切众生呢成就善法之业。那我们今天呈现种种呢色相，为什么我不讲妙宝色呢？因为你会发觉，当你起嗔怒的时候，你心中起哀愁的时候，你身上所流露出来那些颜色不但不微妙，虽然没有开口讲话，还带着隐含的臭气，兴奋的时候发红光，不兴奋的时候，种种那些色光，闲得目见。每一个人呢都要常常自我去反省跟观察。所以你会发觉啊，我下次告诉你们一个做人啊一种人与人之间呢相处的最好妙法。当你在观察别人讲话的时候，你不要去听他们的音声。你听他们的音声，你会随着起心动念，你会呢随着他的音声欢喜，或者是哀愁，或者是愤怒。可是有更多时候你会发觉，你们应该要学观色，从他的音声当中呢，不用从音声，从他的色相当中，你就会发觉这个人真实心，这个人是虚张声势，这个人呢是因为呢种种的因缘，所以他所讲出来的话非真实意，不用追着那些语相而说。像我就深深观察过以前有一些居士，那些居士很好笑，有时候我碰到他们呢，我要不要开口。为什么呢？他口中呢带着那个谄媚的微笑 他跟他讲，哎呀，师父，我实在是太糟糕了，我很坏啊，哎呀，我这个人实在是太不好了。然后他嘴巴停了，你知道他在干嘛吗？你们以为他在惭愧忏悔吗？不，他在等着我赞美他，他在等我赞美他。可是我才不堕入那个陷阱，我没那么笨。你如果这个时候你说呢，对啊，你就是这么差，你就是这样，你真是笨死了，因为他后面会恨死你了。自己说自己不好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有惭有愧的人，一个是虚伪性的众生。但是呢，他在讲他的不好的同时，他的声音跟他的色相并不是真的惭愧，他带有眉飞色舞，他沾沾自喜，他怎么会觉得他自己错？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在末梢上啊，没有很多事情深入去观察世间的因缘，让我们呢今天一直追逐的这些声影光色，然后呢种种的起心动念没有多大意义啊，真的。因为那些就好像幻梦一样。我曾经呢还看过一个小孩子，那个小孩子啊很有意思，才三岁，我们呢都说他是啊标准的呢这个闽南话叫好路北琴，你们知道这个东西吗？啊，少女白琴你们不知道啊？就是那个枯木群的啊，靠网丁的呀。啊，那个小孩子哦，他可以呢在你面前哭到呢鼻涕眼泪流，然后一转身不到一分钟，在外面呢跟其他小孩子玩到哈哈大笑。然后呢看到有死人啊，那个唱那个，这个我想他的前辈子真的是做那个就是职业的啦，专门职业的。他只要一看到齁、哦、那个拉那个白布帘啊齁，或者是那种音乐一起，他就可以跪在那里一直哭一直哭，哭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那个眼泪啊就像流水一样。可是你跟他讲，哎，某某小孩来，糖果给你吃，他马上很高兴，哦，吃糖果啦，转身完全不一样。三岁的小孩子。所以我说一句老实话，我们在这些声色如幻之影当中呢，一天到晚的追求，你们要玩这个人生，要游戏这个人生，也要玩得很愉快，而且呢也要给自己保证，每一个步骤都要玩得很愉快，不要让自己呢玩得这么不愉快。怎么样能够保证让自己玩得很愉快呢？欣赏人生，然后呢善用人生。你一旦依着善法业来用这个人生，你的以后就会很愉快。现在为什么用欣赏呢？因为随缘消旧业，欣赏自己以前当业力在发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去反省到我们往昔所造的诸恶业有多么的深重。所以你必须好好欣赏，为什么我造了这么多恶业，这个劫作今天在我身上出现，我为什么要苦恼？活该死好嘛，自受嘛。要用欣赏的。好像你们现在呢给他雕塑出来这些小孩子，你也要欣赏他们。好好去欣赏一下。虽然有时候气得半死，但是呢气也不是真气。我问你，你气从何处涌出？仔细去思考一下。气归于何处？那么在这个一切世间当中无能应躲，当然呢佛陀所呈现的这个无边妙色， 是所有一切世间呢所不能够啊相应以及呢超越。不止如此啊，你们会发现呢、这个世间不是长得好看的人就人人受欢迎，而是他内在呢有那个殊妙的善德光明的时候，这个人长得再丑都有人愿意相处啊。那么聚众宝相一分明，具足众微妙的呢至宝之相啊，每一个都很分明，在一切宫殿当中悉现其相，一切众生闲得目见。好，这里非常重要，一切的宫殿所说的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是一个宫殿啊。那么悉现其相所说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众生的这一座宫殿都有一尊如来，都能够引发自觉之慧，都能够产生呢自觉之妙用，并且呢都能够引发呢大愿之行，然后成就大力之德。所以我们每一个众仙每一个众生这个宫殿都非常的重要，我们每一个众生都自己应该要自己自见。所以你们学法的第一要点，不要一天到晚去问别人为什么会这样，应该要问自己，我往昔所造作业，为什么我这个劫作造得这么的过分？若不是你亲手经过你的心所塑造，那么你就不会明了，所以你会发觉什么叫业力，什么叫共业之苦。当我们的心驱策我们的手去做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们手呢，当我们在煮菜的时候，这个手跟这个身体是一体的，可是你在煮菜的时候，你的手去烫到油的时候，本来应该是全身一体，全身都会痛的，可是不然，只有你的手指手掌跟你的心脏会痛。你眼睛有没有看到被油烫？有，但是因为眼睛啊不共业之故，所以就不痛，对不对？你们都有煮饭经验吧？然后呢，当你的脚，你是驱策用你的心驱策你的脚去踢动物啦，去做其他的坏事情啊，像我们很随便呢，我们没有多大的感恩心，有很多东西呢我们很好用，像这个椅子很好用，可是呢我们走过去觉得它碍脚，一脚就给它踢到旁边去。很少有人这么规矩这么好，然后弯下腰，因为谢谢他给我坐，给我安养的机会，给他拿到旁边去，谢谢他，恭敬他，就用脚去踩一下，去踢一下。包括你们家很多东西啊，椅子啊，啊这个衣架啦，很碍脚，那衣服啦踢到旁边去。所以我们用我们的心驱策我们的脚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么你们的脚受伤的时候你的手不会痛，只有你的脚受伤那个地方以及你的心会痛。所以你们应该要好好的欣赏你们自己的人生。为什么呢？为什么你要塑造这个成果？好的你也好好欣赏，不好的你也好好欣赏，往昔所造作业应该用欣赏，应该用欢喜受。有无边的化佛从其身出，那么佛陀呢慈悲为我们教导，如果呢我今天的教导能够在心中，在你们每一个人的心中点燃你们那一根久尚未点的蜡烛， 对我来说无所思，却能让你们蜡烛光明的话，你们呢就都是化佛，全部呢是由我这个心海所流出的化佛。所以其实我们就是诸佛如来从其身所出，种种色光充满法界，种种呢众生妙色之光充满这个法界，像这样子啊，清净光明香水海，花艳庄严须弥顶上，在这个摩尼花之轮大林中出现功德山须弥圣云佛之身，而坐于宝座。所以呢，在这个圣音世界当中，有68000亿须弥山顶，也在这个同时呢，都现身而坐。今天先讲到这里。现在呢，要来啊，介绍这个功德山须弥圣云佛。这个是呢这个节当中的第一尊佛，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显殊胜的呢，这尊佛有10个妙德之相。什么妙德之相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佛呢的身相。法无不在，本自周普。那么字呢的运用，以及理的啊全巧，互相明知。能令色相呢水比融通，那么法界呢尘毛啊重重全片。第二个呢是要说明呢这尊佛的悲相，慈悲的因缘。所以前面呢在百年当中就先介绍这尊佛的因行，因地所行，无所不生。第三呢是介绍啊这尊佛的成相，成就呢这个圆满法相报身，以及清净法身化身之妙用，理行实处呢为一切道场身自具有。再来是色相呢湛然常住，所以称为妙色。色色无边之故呢叫做具足。第五呢是圣相，色容蔽于大众呢威德摄于群魔，那么力无未远。第六呢是贵相，有无边的呢宝相，圆明可贵。第七呢是相应之相，虽然在不动道场不往，但是呢可以普现。不往就是不去，却是呢可以普遍示现，如镜中宝相。第八是无碍相， 有感乃见无隔三合。那么如果我们众生呢是法器，那么就可以感应道交难思议。所以呢，我们要问自己是不是法器，而不问呢别人摄受我们吗？很多时候呢，我在教法的时候，我都有告诉你们随机应用，碰到任何因缘都有法。问题是你们与法相应，还是与欲、与自私自利相应？如果呢，你们与法相应，你们所想到的会是以大众，不是呢，把他人抱怨的言辞啊搬来搬去。如果你们是以法相应，点点滴滴都用感恩的心，你们就会自我承担。怎么叫自我承担呢？我自己要为我自己的言行负责任。当别人问你，你自己认为你需要多少的时候，你要有那个勇于承担的勇气，先说出自己的选择，我多少差不多就够了，而不是推卸责任，带有这种嗔怨意的，他就叫我拿多少而已。我感叹于啊，你们的心量，更可悲于你们的没有感恩的心。你扪心自问，我每次告诉你们的时候，你们教导他人多少？我问的时候呢，我说有没有讲？你们开口就是没有讲清楚，不是讲得很清楚。我自己去道，你凡事都站在你自己的立场上，你们没有那种感真心真诚的感恩的源头，这是我最大的遗憾。你们连上去愿意传话给你们的人都不感恩的，怎么会感恩到源头这个师长考量你们的因缘而教导你们所行，让你们自己去深思呢？本来这个是你们自己要去思维到，我东西放在那里，你们不用，不会用，不能用，不能深思，已经是一种悲哀。所以我也不敢奢望说以后啊，你们还记得有这个所谓的恩师，我不敢奢望。但要求呢，你们对你们自己的福报要有负责任的心态。期望是要经过修正的，不是你理所当然呢一来就能够受那种福的。我的允诺，纵使我要慈悲的允诺，也要看你们有没有福寿。你们不是一直要求我承认做到我这个做师长的允诺就可以。你们只记得要求这个师长的允诺， 可是你们作为学生学的人，你们是不是做到你们的本分？你们的本分是什么？第一大原则就是受教。你们有没有做到你们的本分受教？叫你们不要嫉妒，不要障碍，常常扪心自问惭愧，今天自己的福缘如何？为什么要长辈下去传？因为要你们懂得尊师重道。如果你们要教导别人，用攀缘，世界就颠倒。也要你们明白啊，这种次第之理。你们真心怀感恩心吗？你们开口之处就充满了、那种不平的讥嫌、坚硬。你们说我没有，开口之处就充满了不负责任，对自己所讲的话不负责任。我很心痛，有志无福，罗汉脱空钵。你也要看看你的智能不能让你当下解脱啊。若不能的话，你还当饿死鬼啊。所以我一再要你们用感恩的心，任何一个因缘对自己的福报，对自己的言行要负责任。乃至呢，我也在讲，别人做多少那是他个人的事，他要狂妄自大是他个人的事。你必然也是觉得你自己做的很多，才会听了他的话啊！你们堆心瓜，还会捶心肝。我告诉过你们，该捶的是我，不是你们。你们现在都没有资格讲话，只有两个字：受教。你能受教的人，福是你的，有什么好堆心瓜的？他有没有福，因果业力自然就会呈现，何必你在呈现那个欲态，然后呢又耍弄心机，这愚痴人又受利用。我要你们呢看清楚自己的心机，随时随地无意当中就会流露出来。我说过，不是不可以动心机，可以，但是你也要清楚明白。